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外孙今年14岁，已上了初中。他从小在我身边长大，经常听师父讲法，知道按真善人做事。每天放学回来都听明慧广播，还爱看大法弟子拍的电影《真相光盘》。他在学校从不骂人，不打架，还总是帮助老师，在班级里做些有益他人的好事，为他人着想。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外孙从小就爱好武术，在我们当地报了武术学习班。他十岁那年，刚学习三个月的时间，就赶上了全国武术比赛，他也报名参加。我带他去比赛地点，住在宾馆，晚上他趴在床上不动。我问他，你想什么呢？明天比赛你害怕吗？他说，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我有师父保护，我不害怕，我有信心。第二天比赛，他真的得了奖，获得了银奖。他的教练说，这小子真行，我都没想到才练三个月呀。同去的小朋友都比他的学习时间长，成绩都没有他好。小朋友们说，你真棒，我们向你学习。在一次东北比赛场时，外尊上台后向教练、观众等三个方面先做了抱拳礼。当时现场的广播就说，这个小孩太有礼貌了。比赛时他表现得非常好，很勇敢。经过三场回合，他获得了当地赛区的第二名。全场掌声雷动时，他跑到那个对手的教练前抱拳敬礼。那个教练非常喜欢他，当时就把他扛在肩膀上，在比赛场上绕了三圈。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外孙就给班里的同学讲真相。一个同学的爸爸得了心梗，住进了医院，他就给同学讲故事。电影《归途》里主人公只剩下100天的时间，别人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就得救了。主人公诚心念诵九字真言，结果奇迹真的出现了。他对同学说，你念，我也帮你念，你告诉你爸爸也念，一定会好的。过了几天，外孙放学后告诉我说，同学的爸爸真心念九字真言，病好了。外孙在大法中成长，无论在任何事中，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得他小时候一次幼儿拔河比赛，围观的观众很多，他出乎意料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这队一下就胜利了，把大家都逗笑了。 再来听听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自己女儿做三退念诵九字真言从而学业顺利的故事。我得法之初，女儿正读初中，一天她正写作业，我和她说，妈帮你声明退出加入的那个少先队和共青团好吗？那东西不好。当时我刚得法，懂得还很有限，讲不出更深的道理。没想到女儿头一抬，很爽快地说，好，你给我写内容，我签名。我也不喜欢那东西，最讨厌政治课，强制人只能写标准答案，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后来学校搞其他的宣誓仪式，我都劝他声明作废不好的内容，他都欣然同意。女儿学习用功，但成绩一直很难进前五名，感觉再往前似乎很难。她三退后好像一下开窍了，她没参加校外辅导，参加校外辅导的同学把不会做的题拿给她，她都会做，她很开心，从此信心大增，中考成绩优异，整个高中期间几乎包揽学校大小考的第一名，后来考取了重点大学，本科每年都拿奖学金，在之后保研，现在读博。每当女儿出现选择纠结的时候，我都劝她放平心态，顺其自然，多多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妈妈修大法，师父自有最适合你的安排。果然女儿本科入学不久就有机会参加后来的研究生导师的科研课题，大一就有机会到所学专业对口的事业单位观摩学习。研究生期间，导师主动帮助物色适合他的博导，寒假他的博士课题方向还没找好，有些忧虑，而我相信师父一定会安排最适合他的。果然前些天他说，组里接了一个大项目，他的研究方向定了，非常有前景，结合了他的硕士研究方向，目前非常缺这两样结合的跨界人才。我感受到女儿的状态与我的修炼状态相关联，我精进时她勤奋努力，状态好，前三四年我修炼拖沓松懈，她也说好像动不起来，最近我精进一些，她拖延许久的论文也终于脱稿，且得到老师很好的评价，她很开心，动力满满。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教功，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 片井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生命中的奇迹。故事的主人公启航已经58岁了。由于他从小在家暴中长大，加上当兵复员后生活上的不如意，他就认为用拳脚比讲道理要痛快得多，所以走到哪儿就打到哪儿。但内心深处的伤痕累累，却使他想出家，以摆脱人间苦海。后来他真的如愿了，却不是出家。那么他的生命旅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奇迹呢？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
启航当兵回来后，国家没有给他安排工作，看到有的人通过关系能如愿地上班领工资，他却在山沟里的老家种那几亩地，他心里很憋屈，很不平衡，所以看谁都不顺眼，从此吃亏的事从来不干。大队的管理费、农业税、林业费等等，他从来不交。大队的人就叫上派出所一大帮子人来到他家，说要拔钉子户，叫启航把拖欠五六年的税费款项全部交上。启航就是不交。有一天，他喝上酒，把大队部的门给踹开，满屋子的人都溜了。从此以后，谁也不敢再和他提要钱的事了。启航的父母去世后，他就离开了那个小山沟，到外面去闯荡。想象和现实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在外面他总是上当受骗，出了不少力也没挣到钱，他心里就更加不平衡，所以走到哪儿就打到哪儿。有个朋友看他能打能拼的，就建议他跟众生户上山管理人参。2003年，启航就一边管理人参，一边外加看参园子，一个人能挣两份钱。看参园子责任重大，特别是春秋两季，农民养的牛都是散养的，没有人看管，经常有牛群闯进参地里，被牛群践踏造成的经济损失全部由启航个人来负责。所以他在参地见到牛群就用斧子之类的东西把牛砍伤，人家顺着血印找到参地来，但是这些人是打不过启航的，启航还扬言要抓他们的牛当罚款，他的恶名在周围的村屯很快就传开了。每当夜深人静时，启航想想自己的作为，也觉得不对劲儿，常常是惶恐不安。他脾气暴躁，可内心却非常脆弱。启航身体上的顽疾也越来越多，他总觉得这样处事做人的方法不会有好结果，就想使劲干两年，给孩子攒点钱，就出家算了。活在这个社会上太苦太累，没有消停的时候。他听说现在庙里也不清静，和尚跟贪官一样贪财贪色，没钱没门路还进不去呢。他真不知道自己来到这世上干什么来了。这时从外地来了两口子，男的叫老刘，人家都说他们是练法轮功的。有一天在一起干活唠嗑时，老刘就问启航，你说这法轮功和江泽民谁好？启航先是一怔，因为这是他第三次听到有人提法轮功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总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想看看法轮功的书，想知道这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说，你得把法轮功的书给我看看，我才能告诉你谁好谁坏。可是老刘没吱声。吃晚饭的时候，启航独自喝闷酒，心里想着法轮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功法呢？共产党为什么发动这么大的声势镇压法轮功？最好是亲眼看看书才能分辨真伪。老刘家肯定有书，我得找他去要书去。启航把筷子一扔，嘴里叼着烟，兴冲冲地直奔老刘家去了。老刘两口子好像早就知道启航会来似的，两人笑容满面地说，你就是为这本书来的吧？启航双手接过书说，你们放心，看完书就送回来，不会让别人知道的。回到家，启航就把大半杯酒一口喝完，点上蜡烛，看起了转法轮。从第一讲一直往下看，越看越精神，这本书的道理都是闻所未闻的，却又似曾相识。 原来这宇宙的特性真善忍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原来人生争争斗斗都是在造业害人害己啊。人死去只能带走德和业力，德是最珍贵的物质，原来人不是猴子变的，是从天上来的。看了大法书，启航才明白，生在人世间就是为这个大法而来的。从来不流泪的他，双眼像两道泉水，流个没完。他心里想，我要是有这一本宝书该有多好啊，只要翻开书，师父讲的每一句话都会洗涤我这颗肮脏的心。他在心里跟师父说，我要修炼，请师父收下我这个弟子吧。不久，启航很顺利地得到了所有发表的大法宝书。启航很快地戒掉了烟酒和许多不良嗜好，而且身体出现了强烈的反应，一宿跑七八次厕所。可白天一切正常，持续了七八天以后，折磨他多年的关节炎、颈椎病、胃酸都好了，走路轻飘飘的，觉得自己变了个人似的，心里越来越敞亮。他心里想，要做个好人，只要有大法做指导，一点也不难。有一天，他去老刘家，看到从西边来了一大群绵羊，他就喊，绵羊进深地了。老刘夫妇俩赶紧从屋里跑出来赶羊。启航走进羊群，抓住一只半大的绵羊，想把它扔出去，可是这只羊就像沙袋子一样沉，使劲也抓不动。他心想，100多斤的人都能扔起来不费劲儿，这几十斤的羊咋就拎不动了呢？再一用力扔，结果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摔倒了。本来想显示显示自己的力气，结果出了洋相，脸就挂不住了。他顺手抓起一个大土块朝羊群扔去，结果又摔了一个大跤，这下摔得更重。他猛然想起自己学大法了，这是师父不让自己干坏事造业啊，师父真有法身在看护着弟子啊，自己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瞒不过师父。这一年的深灾子是抢手货，启航答应卖给姓王的，可是这个人的妹夫却骗启航说，我大哥不要深灾子了，让启航把深灾子卖给他。启航信以为真，就答应了。后来姓王的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一见启航就破口大骂，特别是他老婆骂得更难听更刺耳。启航长这么大头一次被人指着脸骂，他们还向别人讲启航是怎么不讲信誉的，在场的人担心启航发火，都劝他两口子，可这两口子得理不饶人，骂得更凶，声音更大了。此时启航觉得脑袋发胀，想解释却发不出声音，他习惯性地紧握拳头，但又慢慢地松开了。他想到了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学大法的人就必须做到忍，他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了。启航搬起凳子让他们夫妇俩坐下，然后很愧疚的、很真诚的向他们赔礼道歉，两个人一声不吭的就走了。在场的人都说启航学大法后真的变了，像他这种人能变好，那可真是奇迹啊。他们很多人也都要跟着学法轮功。这年刚入冬，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个头和启航差不多，正在低头捡烧柴。启航说，这小屋周围的烧柴是挡风用的，你到别处去捡。谁知这个人把手中的柴刀一颠，瞪着眼睛盯着启航，凶巴巴地说，你想怎么地？看到他这副样子，启航想， 这不就是以前的自己吗？为了得到一点利益，还这样似的，多可怜呐！启航心里一酸，就说：“那你就在这里捡吧，屋子里有水，累了就进来喝口水吧。”说完，启航就走了。过了不一会儿，启航想找这个人唠唠嗑，顺便讲法轮功的真相，可人已经走开了。启航说：“人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法轮大法千真万确，是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修炼是无私的。”启航就把大法介绍给妻子、儿女、岳父岳母、兄弟姐妹。中共利用国家宣传机器对法轮大法栽赃污蔑，使很多人受到蒙骗。启航觉得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就应该走出来，向不明真相的世人讲清法轮功真相，让人们分明好坏善恶，在大法中得到救度。周围村屯的人看到启航在大法中的变化，很多人来找他要学法轮功。邻村就有一个姑娘，19岁，是个高中生，得了白血病，学练法轮大法20多天就完全好了，做化疗时剃的光头又生出了黑发，脸色也好看多了。大法能使人起死回生这件事在周围村屯传开了，村民们都感到了震惊，因此知道法轮大法好的人越来越多。启航认为修炼人就应该是无私的，所以他一有机会就向周围村民讲法轮功真相，多数听了真相的人都选择了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从而在天灭中共之时不再给中共陪葬了，得到了救度。启航说：“这么好的大法，自己受益了而不去告诉别人，他能是个好人吗？所以我走到哪就讲到哪，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得到救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上个月，我遇到个同学，他急不可待地讲了他和他母亲遇到车祸危难时念诵大法好平安脱险的事。他跟我说，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吃了晚饭，我和我母亲一块儿沿着村边一个小路正走着散步，右边是一个水沟，突然从左后边来了一个大电动三轮，由于车的大灯不亮了，可能开车的人也没看到我们，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被迫走到沟边沿了，躲闪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心里猛然想起大法好，我本能地朝前推了母亲一把，只见车子好像被谁推了一样猛向后退，接着连车带货翻到路旁沟里，车主被惯例甩到一边去，我坐到沟边沿了。如果车子不向后退，车和货肯定要把我砸到下面，那后果不知啥样呢。等我从惊吓中清醒，我赶快站起来，去小心地把母亲从沟边扶起来，问她咋样，她说没事， 但他毕竟70多岁的人了，我不放心，赶紧去了医院，做了各方面的检查，真的没什么事，多谢你们师父，让我和母亲避免了一次灾祸。2022年冬天，疫情封闭清零的时候，一天晚上，80岁的婆婆突然高烧起来，由于吃药不起作用，小诊所都关门了，即使不关门，发烧的谁也不敢收治。公公把我叫去，想让我开着车把婆婆送到市人民医院。这时候小叔子来了，他说，现在去医院的，只要是发烧的，必须隔离，人不知道给你拉哪儿去，想见是不可能的。就我妈这心脏病，年龄又大，真的隔离了，见上见不上还是一说。公公听了，不敢让送医院了，可这人一直高烧也不行啊。我早就给他们讲过真相，一家也都三退了。我说，只有一个好方法，那就是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生默念都可以，行不行？你们试一试。由于天太晚了，我说完就回来了，一直到天明，他们也没给我打电话，我起来就去了。到那儿一看，婆婆很精神，告诉我，昨天晚上我走后没多长时间，她念着念着烧就退了，睡着了，一直睡到天明。几年前，我姐姐突然腿浮肿，渐渐消瘦，到县医院一检查是肝硬化，随即转到省级大医院，住了将近半个月的时候，病情逐渐恶化。一天中午，医生先找我谈话，再找姐姐的儿子和女儿谈话。医生的意思就是，他们尽力了，人快要不行，给他输一些营养液，路上维持着生命，能把人拉到家。在医院里，我多次告诉姐姐，让她念大法好就能好病，她一直不信。到家以后，她本人意识还算清醒，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这个时候，另一个亲戚也是大法弟子，告诉她，只有大法能救她。姐姐的女儿和儿子儿媳都相信大法好，也都哭着劝她，于是她就答应念。姐姐爱听歌曲，我又给她下载大法歌曲，装到随身听里，让她不断地听。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强，慢慢地好起来了，一个半月恢复正常。就这样，一个省级最有权威的医院治不好的癌症病人，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起死回生了。姐姐全家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感谢师父。当今天灾人祸不断，疫情蔓延，经济衰竭，要想求得乱世中的生命平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法宝。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欧美名流贵族赞神韵，通往神性的阶梯》。明慧记者李静飞综合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日。2025年3月的最后一周，神韵八个艺术团在美国纽约、加拿大多伦多、德国柏林、法国蒙彼利埃、台湾台北等13个城市演出了47场。世界各地观众分享了现场观看神韵的感受，无法用语言形容神韵的美好，仿佛置身于另一时空，每个场景都能让人感受到善良与仁爱。感谢神韵引领世界回归传统，演出引导人的思想和情感走向神，走向神的美好、纯洁和良善，走向神的恩典。法国艺术家说，神韵是通往神性的阶梯。3月30日，神韵在法国蒙彼利埃的13场演出圆满落幕，22000张票全部售罄。年年看神韵的法国艺术家约瑟芬·劳伦斯再次激动不已。劳伦斯说，每次我来看神韵，都能感到在追寻光明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演出将人们凝聚，而不像某些宗教让人分裂，真的太美了，这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每次看演出都是让精神得以升华的提升之旅，却又不失人间的根，人世生活的美，因为人体还是很重要的，身体与光明和精神力量相融合，我觉得这十分美好，我每年都来看演出。劳伦斯女士是艺术评论人、音乐剧导演和多部音乐剧作者，她导演的三部音乐剧曾在法国国际戏剧节上演。此外，她还是马赛音乐学院小提琴金奖得主。劳伦斯说，我被演出深深地感动了，演出是通往神性的阶梯，当我们的身体轻盈提升时，精神支撑身体，打开新的大门，即使在逆境中，这是我每次在蒙彼利埃看演出时得到的启示。他说，演出带给人力量，我相信很多人走出剧场时会感到发生了某种变化，现在有勇气的人会跟神韵站在一起，而另一些人就像演出中看到的，他们会选择放弃，因为那样更容易，但同时神韵的光芒依然闪亮。对此时正处在幻灭当中的地球来说，我们此刻太需要这光芒。当今世界暴力横行，因为人们没看到这个演出，神韵的光芒正在世界各地闪耀，让世界变得美好，让人变得更好，给神韵做见证。纽约影视制作人说，我们都在等创世主。第一次观赏神韵的影视制作公司老板威尔逊表示，他绝对值得所有人欣赏，演出的壮观美妙，宏大场面，演员人数众多且协调一致，真的令人惊叹，难以置信，美妙至极。他说，演出令我感到惊叹的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这世界可以变得如此美好。威尔逊认为，演出传递的神性信息让人欣喜。我体悟到，有一位神圣的创世主，他将回来救赎我们所有人，将人类与神相连。他说，创世主的降临正是我所期待的，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刻。媒体公司总裁、影视制作人奥特森赞叹，演出拥有极高的艺术性，从多方面来看，它让人感觉回到了从前。整套节目编排得很好，舞蹈极其壮观。他说， 神韵艺术家的表现非常出色，令人惊叹。奥特森从神韵演出中领悟到，信仰能帮助人们调整自己的生活，拥有真正美好的人生。每年必看神韵，美国纪录片导演感动落泪。哈里斯感佩道，我每年都看神韵，我很喜欢它，而且每年都是全新的节目。神韵带给我许多启迪，真的非常非常美好。我每次观赏后走出剧场时，都因深受感动而落泪。演出展示了精湛的技艺，极富教育意义，不仅让人学到历史，还能领悟深邃的哲理。舞蹈演员的高超技艺与优雅的气质，对我而言真的是意义非凡。哈里斯说，神韵激励他为别人多做善事。神韵讲述了很多故事，内涵启迪人心，让人明白做个好人、善待他人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应该少一些自私，不要太在意世间的俗事，而是更多的追求精神层面的升华与启迪。德国声乐教授赞神韵精工细作，完美无瑕。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德国柏林的六场演出吸引了上流社会各界名流前来观赏。声乐教授麦克·布特纳表示，演出非常成功，从技术层面来讲，那真是精工细作，舞蹈超凡出尘。布特纳教授说，神韵音乐是用一个完整的交响乐团来演奏的，乐团出类拔萃，指挥家对音乐掌控得非常好，中西合璧的音乐非常动听，二胡的演奏非常精彩，演出完美无瑕，美妙绝伦。德国贵族观神韵，领悟人要回归对神的信仰。德国女伯爵、企业家冯·莱斯贝格·维伦被神韵的完美与高雅所折服。这样的演出让古老中国文化再次复兴，得以展现，并向我们欧洲人传达，这特别好，这非常重要，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过去。冯·兰茨贝格·维伦出身于拥有700多年历史的贵族家族，也是著名的企业家与社交名流。在最后的节目中，看到创世主下世救人的一幕，女伯爵感到震撼。我相信神的力量，在我们这儿是基督教，最终是精神层面与超然的力量。我们在地球上只是短暂的停留，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来善待地球，善待我们人类，善待邻居与朋友。神韵在这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认为这非常了不起，这样伟大的信息能传播得如此广泛，传到我们国家以及更远处，神韵传递的是非常非常宝贵与重要的信息。他说，我希望他们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这些讯息，并且有力量持续多年，因为我觉得这对社会、全球和平以及世界每个人来说都是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让我们都相信神的力量，这信仰会带给世界以及未来和平。神韵展现的敬天信神的内涵令德国男爵营销专家迈克尔·冯·凯特勒深感共鸣，他说，我觉得神韵令人震撼，美不胜收，我很高兴能亲身体验这场演出。冯·凯特勒出身于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德国贵族家族，他说，我认为神韵令人钦佩，他因为坚守传统而值得信赖，维护传统至关重要。我们谈论的是数百乃至数千年的历史，如果不将其传承给子孙后代，这些终将被人们遗忘，这一点极为关键。我们家族也很珍视传统，不知道自身历史的人难以开创未来。 美国著名律师感佩神韵艺术家。这是我第一次观看神韵，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体验之一。演出实在太美了，艺术性非常出色，展现的神性内涵及舞蹈的感染力也令人震撼。舞蹈演员们是如此才华横溢，全心投入，真的非常非常令人感佩。美国著名律师约翰·劳罗分享了观看神韵的感受。约翰·劳罗曾是川普律师团成员，完成过多起备受瞩目的案件，曾连续被同行选为美国最佳律师和佛罗里达州超级律师。他也是多家新闻媒体的法律撰稿人。他还表示，演出非常美，同时也让人们了解到法轮大法和中国法轮功修炼者面临的挑战，他们在反对中共的残酷迫害。与此同时，神韵舞蹈演员和艺术家们又将修炼中的美好体会和精神内涵展现给了观众，令人感佩。这真的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又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与您相遇了。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以德服人，以礼服人，做事才会顺畅，谦和的美德才能获得人心，赢得众望。和中少争，谦德少妒。让我们从以下的故事中看看谦虚恭和以德服人的益处。王昶谦逊，教导后辈谦恭宽厚。曹魏时有个叫王昶的刺史，要求自己的儿子要谦逊宽厚。魏青龙五年一月，即公元237年，魏明帝下诏，要求每位公卿都向朝廷举荐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滚州刺史王昶被举荐。王昶平日里为人谨慎谦逊，他教导后辈要谦恭宽厚。他常说，成长快的生物往往死得也快，而成长慢的生物往往衰亡的也相应比较慢。比如某些草早晨开花，常常在晚上就凋零了，而松柏虽然生长缓慢，但即使在严冬也能保持经久不凋。因此办事情不要急于求成，如果做事时能把退缩当成前进，谦让当作获利，软弱当作刚强，那他就很少会失败。如果有人批评你，应该先反省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真的有过失，如果有，证明人家说的对，若没有，也只是证明人家说的不对而已。人家说对了，自然应该虚心接受，人家说的不对，对你也没有什么坏处，你有什么值得抱怨的？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谦受益，满招损。自古以来，谦虚就是中国人所秉承的一种传统美德。为人要随和豁达，谦逊待人，不但修养自身，还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灾祸。淳朴敦厚，保持和气是一种珍贵的品格，能使人冷静理智地思考和面对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古语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相反，如果意气用事，恃才傲物，那么往往会招来祸端。张廷玉待子谦让，美德彰显天下。张廷玉是清朝有名的重臣，雍正初进大学士， 后兼任军机大臣。张廷玉虽身居高官，却从不为子女们谋求私利。张廷玉的长子张若矮在经过乡试会试之后，于雍正十一年三月参加了殿试，祝大臣阅卷后，将密封的试卷进呈雍正帝亲览定夺。雍正帝在阅至第五本时，册内论宫中体国一条，有善则相劝，过则相归，无诈无余，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术语雍正认为此论言辞恳切，颇得古大臣之风，遂将此考生拔至一甲三名，即探花。后来拆开卷子，方知此人即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矮。雍正帝十分欣慰，认为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翌日必能为国家书成宣立。大学士张廷玉历朝数十年，清忠和厚，始终不渝。张若矮秉承家教，兼知世德所忠，故能若此，并指出此事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为了让张廷玉尽快得到这个喜讯，雍正帝立即派人告知了张廷玉。可是张廷玉却不这样认为，他要求面见雍正帝。获准进殿后，他恳切地向雍正帝表示，自己身为朝廷大臣，儿子又登一甲三名，实有不妥。没容张廷玉多讲，雍正帝就说，朕实出至公，非为大臣之子有意甄拔。张廷玉听罢，再三恳辞。他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妄为顶奖。臣蒙恩现居官府，而犬子张若矮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于心实有不安。倘蒙皇恩名列二甲，以为荣幸。张廷玉是深知一二甲这一差别的，但是为了给儿子留个上进的机会，他还是提出了改为二甲的要求。雍正帝以为张廷玉只是一般的谦让，便对他说，一家忠尽积德，有此家子弟中一顶甲，以人所共服，何必逊让。张廷玉见雍正帝没有接受自己的意见，于是跪在皇帝面前再次恳求，皇上至公，以臣子一日之长蒙拔顶甲，但臣家已背慕皇恩，臣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于中，若君恩祖德，又必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张廷玉陈奏之时，情辞恳挚，最后雍正帝不得不免从其请，将张若矮改为二甲一名。不久，在张榜的同时，雍正帝为此事特颁谕旨，表彰张廷玉代子谦让的美德，并让普天下之士子共知之。《菜根谭》中有这样一句话，节义之人既以和中，才不起纷争之路，功名之事成以谦德，方不开嫉妒之门。也就是说，崇尚节义的人要用谦和诚恳的态度来适当加以调和，才不至于留下引起激烈纷争的隐患。功成名就的人要保持谦恭和蔼的美德，这样才不会给人开启嫉妒之门。张廷玉代子谦让，处事不争，张若矮也能秉承家风，他们的美德流传至今。盛名的人越是成功，越会谦和，美好的品德才是需要不断修养和推崇的。在人生的顺境中，以谦虚的心态面对赞扬和荣耀，谦虚恭和地与人相处，努力地传播德性的重要，宣扬道德的美好。 在人生的逆境和面对挫折时，谦和忍让的心态能够理性地处理和解决出现的问题，迎来人生的转机，创造良好的新的机遇，走出人生的低谷，开创良性的局面。无论人生的顺境逆境，不断修养自身的道德品行，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